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
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来来来，上桌了，上桌喽，
上桌了。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大家好，我是王海伦，欢迎大家又来到深度饭桌派。那我们今天呢，是接续上一次的话题，就是逆风飞扬，化逆商。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我和阳光还有约瑟弟兄一起谈了什么是逆商，还有逆商在各样的处境当中，比如说孩子啊，或者是职场啊，都需要。那也谈了很多生活当中逆商不足的表现。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这个话题。在我们继续的话题里面呢，我们将呈现更多的关于对逆商的思考。那请阳光弟兄先给我们分享。
那么就是说，约瑟弟兄说人在有逆商的时候要怎样？我现在想讨论的是，怎样就有逆商了？我们这是两个问题，就你有逆商的时候接近成功，或者说怎样渡过难关，但是怎样就有逆商了？我觉得这里头肯定有一些智慧在里面，就是你看待一个事情的角度。对，很有意思。我昨天在跟一个朋友聊天我们俩境遇差不多，然后呢，我最近得了一个工作，相对来说还比较累。他就问我在这里面获得了什么。哎呀，我说获得很多啊。他说获得什么？我说吃饭比以前香，睡觉也比以前香，这是不是很大的获得？他说对对对对，他说我现在一没胃口二失眠。哎，我说这个就起码是我的获得。那我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获得呢？其实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当我们这段时间非常忙非常累的时候，你会对那个礼拜六和礼拜天或者是某一个假日，你就会觉得无比无比的去 enjoy 那个假日。但是你在一个相对闲散的期间呢，你对这些所有的每一天你都觉得非常的乏味。这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事情，就是同样一个事情，就是你很忙，这就是这个事情，你不得不为工作奔忙，这就是一个事情，看你怎么看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可能是我刚才说，就是换一个视角去看，在一个坏事中找到好事，把坏事变成好事的能力，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能力。就把一件事情做好的能力要求很高，但是把一件坏事变成好事的要求会更高。
是，我有个身边有些朋友啊，他们所谓逆商特别高的，我想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他们有些说法哈，比方说每次碰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他们的口头禅就是说方法总比困难多。你有些人看到困难了就回去了，他说方法总比困难多。你把这个困难给解决了的话呢，你就跟他们不一样了，你就比他们更出众了。我觉得这种心态就很好。还有一种朋友，他们老是说的说今天的问题你过一年以后就不是问题了。今天的大问题你过十年以后一看它都是个小问题。所以别把今天的问题看得太大，把自己给吓倒了。
那这些呢，我觉得都是从口号上或者从情感上去引导人的哈。我来说一个例子，就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看问题的角度。我举一个很切合实际的例子。我原来做企业的时候，产品质量出问题了。产品质量出问题，我的一个很大的客户就来投诉啊。然后我们就开会讨论这个事情。后来我们最后方案都已经定完了。方案定完了以后，我就问他们，我们就聊说这个事情我们能不能从这个坏事里看到一点好的东西。大家都说这就是个坏事情啊，你丢钱丢人对吧，丢信誉，这怎么能是个好事情。后来我们有一个很老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元老，他说我在这里面看到一个好事情。他说什么好事情呢？因为我当时是管销售嘛。他说李总，你如果这个质量这次没有出问题，那你和这个客户的这个接触就以此作为戒，你大不了就是过年过节去拜访一下，然后怎样，他对你的印象也就到此为止，你是个正常的工厂，生产了正常的产品。假如说这次 你借着处理这次的质量异议，很好的体现了你的改进，你的服务，你有更多的机会和客户接触，那么给这个客户留下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深的印象，实际上对你将来的销售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这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不管这个技术上它是怎样的，它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它一定是从一个坏的事情里面看到更多对这个事情更有利的方面，这是一个乐观的心态。
对，就是危机，危机这个词啊，我们眼睛就是说每次危机的时候都在危里面，就危险啊威胁里面看到这个机会。所以这是刚才杨光弟兄提到这个就心态，你怎么样子从这些困难甚至绝境里面看到一些好的机会，并且利用这样的机会。因为真的成功的人，就刚才 Helen 讲到，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目标的，老板有老板的目标，部门经理有部门经理的目标，员工他也有他的目标。每一次设定了目标之后呢，一定会碰到一些没想到的一些意外，没想到的打击，来自竞争对手的，来自环境的。那么这个时候碰到这种时候的你怎么样子来看待这个事情的本质，抓住他这样的一个机会，把坏事变成好事，这种能力我觉得就是逆商的一个体现来的，挺不容易。但是那些成功的人，你看马云不什么就是失败过多少次了才慢慢才起来的，乔布斯他从那个苹果原来电脑那边都被人家赶出去了，他还不是可以重新来过。很多历史上的那些人物啊，就政治人物也好，军事人物也好，经常都说他们是大起大落啊，三起三三落三起啊，都是这种真正的能干的人呢、啊，都是在这方面有很多表现的。
嗯，我觉得两位弟兄都讲得很好，特别是举了很多身边的例子，现实当中的例子。其实我们还有一条途径，也可以再想一想。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我们想圣经当中有没有逆商很高的，然后我们从他们的经历里面来看出什么样的逆商，或者是逆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和在世界的逆商的一个不同呢？
遭受苦难最大的，可能最有戏剧性的就是约伯了。突然，非常突然，而且这个跌的幅度也比较狠。但是我是想说另一个人物，就是说用谁的眼光来看他是很重要的。我们说说保罗吧。
嗯，
保罗从他当扫罗的时候开始，那时候年少又得到这个官府的重用，有非常好的前程，他又这个年轻，他又身份又好，这个有好几个有这个罗马的国籍，在那个状态下那是他的人生，如果用世俗的眼光说那是人生的巅峰啊。然后其实那是他，我们也知道那是他离神最远的时候，他是一步一步跟着神走的，是吧？但是你看他如果用世俗的眼睛去看他呢，他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越活越卑微，对吧？越活越卑微。甚至他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他还会说我比那个最大的也不差什么，但他最后的时候他就说我是罪魁，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从外面看他又后来又坐牢，又到处跑，又贫穷，他又有身体，刚才约瑟也说他身体有病，对吧？看他是一天不如一天，但是我们实际上知道在他自己的追求的目标里，他是一天比一天感觉到荣耀，一天比一天感觉到生活的质量，生命的质量。这就是说我觉得如果结合圣经来说也是这样的，就看谁去看了。如果你是按照一个那个标准去看，他确实一天不如一天，如果你按这个标准看，哦，那他一天比一天光明。
所以所谓的逆商它一定有相对一个目标来讲的。
对。
就因为逆商表的是抗击打，或者是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怎么样重整然后反弹的一个能力。可是那个目标我就是一直在强调，那个目标，成功的目标，你人生的目标，你人的使命到底是什么，这个才是你需要先把它定准的。那个基准到位了，你整个的努力就有方向了。就像刚才说的，保罗我们看来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可能是最失败的一个人，怎么从一个巅峰活到了一个低谷。可是在他 他认为的价值里面，他觉得人生的实现最重要的价值目标，他有意义的人生就是传福音，就是为神而活。那他就像保罗就开始说了，他说那是逼迫也好，患难也好，贫穷也好，这些都不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运用逆商和我们讨论逆商最根本的一个最基础的那个面。把握住这个了，我们才能可能说是怎么操练呢、啊？怎么去面对和怎么运用了？
说的太对了，我一下子想起来了，在圣经里面那些逆商高的人啊，其实是两种的，一种呢就是我们想到保罗啊、彼得啊、约翰啊这些啊，还有那些先知啊，你看尼西米，那多大的困难，你让他们回去，你看像摩西，你让他们从那个埃及出来，不可完成的任务。从法老来的，从他的哥哥姐姐来的，从那些祭司来的，从不停的打击，不停的无可解决的，这是一种逆商，就是说，因为他的目标定得好，对准了神啊，由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能力。还有另外一种，圣经里面有另外一种人呢，他们的逆商也很高的。你看看啊，一个是大卫。大卫他多大的困难了、啊、他的兄弟非利士人，然后呢跟他对应的另外一个，我觉得扫罗的逆商也很高的。扫罗你看那个撒母耳都责备他了，你干嘛留着一些牛啊？
你说的是旧约那个扫罗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吧？
对，撒母耳都责备他，你为什么留着牛羊啊，我怎么听见有声音啊，他反应很快的，他说我要留来祭祀啊，然后每一次责备他的时候他都很快反应，他都能把这些坎一个一个的都过去，一样做他的王。然后到了后来好几次追杀大卫，大卫都放过他了，割他的衣服下来啊，是我再也不追杀你了。过一会他又不百折不挠，又率兵三千又继续追杀大卫，然后大卫又把他的枪和他的水都拿走了。他这种百折不挠其实真的是逆上很高人才做得到的，他才能够做得到这种王的。但是呢，他的目标跟大卫的目标就完全不同。大卫的目标就是说，神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所以有机会杀扫罗我也不杀，几次都放过他啊，甚至是像丧家之犬一样的跑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因为他的目标是对准神的。扫罗的逆商很高，但是他是为了保自己的王位，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约拿丹能够继承他的王位，为了他家族的利益，他这种逆商也很高，但是两个人的高下就看得出来了。从世人的角度来看，这种高智商、高情商、高逆商，还有他们说的还有高财商的，有人财力特别，还有人说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科技商啊，什么道德商，很多，因为心理学家会不停地创造出这种，但是那些都是人的东西。只有像保罗这样子，在外面人看他确实是越来越差了，越来越卑微了，但是呢他因为有神的那个目标，他反而抗打击能力越来越强。他讲了自己好多很惨的事情的、啊、掉在水里啊，抱着木头要给人家打了多少39下啊，然后又反正无数的，他没有一次会因为这样子而后退，而且是越挫越勇。然后因为他是向着那个标杆直跑，他对准了神，他的那个逆商就非常的有用，能够帮助自己，帮助周围的人，也为神能够被神所用。如果你对准的不是神，我觉得哈、啊，就是我觉得扫罗就是个很大的例，最后就是没有了，王位没有了，他的那个儿子们也战死沙场，然后他下面的人基本上都后来都归服了大卫了。
嗯，所以说不是说目标是培养更高的逆商，而是你走没走在一个对的路上。如果你没走在对的路上，你那个逆商很可能就成为像扫罗一样的负逆商。如果走在对的路上，不管世人怎么看你，可能你的逆商是真正的在神的计划里，神赋予你的使命当中的那个原动力，那才是真正的让你能够往上走、抗击打的能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我们不知道往其他的目标是否这个是光明大道啊，但是我们基督徒确实是需要逆商的。因为圣经说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那我们确实是需要有逆流而上的这种勇气，尤其是在世俗的压力之下，你是要有这种勇气的，否则你是啊到不了那个永生的门的。我想是这样。
嗯，
因为凡事敬虔度日的，一定会受到逼迫的。所以呢，你越靠近神，你对神越了解，你越爱神的话呢，你所遭遇的这种逆境、打击、逼迫，甚至是杀害，就是越来越多。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主耶稣的门徒，主耶稣就让彼得说你现在还可以自由走来走去，那到了后来的时候，人家要把你绑起来到你不要去的地方。所以他的这些门徒从真的是越来越惨的，从人的角度来讲。然后主耶稣他说我给你们都做榜样了呀，像我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就得要被人家钉死了，然后你们也是要碰到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所以历代的基督徒啊，其实都是越能够被神所用的，他就越在困境当中奋起，他就越像火烧过的东西就越闪闪的发亮啊。最终如果你承受得了的话，神甚至就让你去就是殉道了，为主去做见证了。
嗯，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逆商，
一般的人很难做得到的。
是，
我可以克服很多的困难，但是你就让我去死吧，那就算了。
回到世俗来看呢，因为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要考虑到有一些朋友还没有认识主啊。那我们就是从一些地方来看呢，就是说你面临的逆境，有的是你造成的，有的是你可以解决的，有的是你没法解决的，不是你造成的，你知道吗？但是你要调整你看这个事情的角度以后呢，你的心态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很简单，因为我知道这个抑郁、焦虑都是现在社会的通病，随着年龄的增多，他们就会多。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东西他们不能跨越，叫时间。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我说我看到50岁的人啊，我现在自己就基本上在这个年龄段了。但是我就回忆起来，我20岁的时候，我就觉得那50岁的人没有什么活头，我就觉得那50岁的人还有什么活头啊，对吧？那现在看50这个事情，假如说你现在已经70岁了，你回忆你50岁，你会觉得无比的美好，对吧？你如果你现在你从40岁进入50岁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就光想抓住这个时光的尾巴，你就是不愿意进入这个，这就是一些东西是你能够改变的。那我们也知道，上帝把时间放在我们生活里，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不能超越时间。这些东西我们要去顺服。然后呢，我们怎么调整我们的视角去看这个问题？啊，当很多人，我周围很多同龄人过生日，越过越稀惶，就说越过心里头越难受，一天比一天大了呀。我说你现在就想想，你现在回忆你30岁的时候，你觉得那无比的光明啊，那无比的好啊，你就想。你的今天在将来回忆起来也会无比的好，你要珍惜你的今天。那么就其实就是同样是一个年龄，是用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但是当然我们基督徒和他们不一样，我们真的是有依靠，有永生，有很多的期许在里面。其实我在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前呢，无意中呢就看到了一首诗，他就在说基督徒和不是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到今天我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很多年了，这首诗还经常能够鼓励到我哈。他说，一个信耶稣的人不是没有罪，而是有悔改，有赦免；不是没有软弱，而是软弱中有神的恩典遮盖；不是没有苦难，而是苦难中不失心灵的平安；不是没有绝境，而是在绝境中仍有出路；不是没有哭泣，而是在一宿哭泣中清晨必欢呼。他说，不是没有缺憾，而是在一切的缺憾上，在一切的缺憾上都有神同在。这就是我们在逆这么多的逆境中，基督徒能看到什么？这是多么多么的大的一个祝福，一个恩典。
是啊，我也看到哈，就是我们没有信主以前的话呢，我们面对的这些事情的话呢，一个是先有认识啊，包括逆商也好，情商也好，另外一个的话呢，要有训练啊，因为 IQ 是可以训练的，因为你不停的答题啊， EQ 也是啊，你增加这个人互动的这种关系，逆商也可以的。因为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些报道啊，就是说有些日本人他们训练孩子的时候啊，直接就把孩子拉到去旷野，然后穿的很少，穿那个光这个脚，然后在很冷的地方跑，甚至是有时候为了练他们胆子，把他们放到一些偏僻的甚至坟墓那地方去。也有西方的孩子也是的，他们就很小就让他们摔跤，就摔跤不服他的。 摔到几次了他就不会摔了啊，这些都是通过这种训练慢慢慢他就成长起来，他的逆商是可以培养出来的。那么作为基督徒的话呢更加是了，但是基督徒一方面我觉得神都把每一个孩子啊都放在这个逆境当中，让他们去提高这种抗打击的能力啊，但是所加给他的话呢不会超过他所能够承受的。我的观点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们有意识到并且有就是比较主动一点的去学习啊，并且去接受这种训练。
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家长啊，我们教育孩子从最初的只知道打和骂，棍棒之下出孝子这种教育方式，然后到了当开放以后啊，当这个国外的各样的资讯或者心理或者教育辅导之类的技能性的东西进来以后，我们就一下子拐了一个大弯儿，到了什么就赞美呵护不断的什么叫富养什么富养穷养啊，这个转变特别大，然后发现还是有问题，然后那就找出路吧，就找到现在又开始逆商了。我们不是说不能做逆商，逆商这个提出很好，但我们一直也是想强调就是逆商你要知道跟谁逆啊，你跟哪种环境逆，你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和标准到底是什么，这是必须我们先要想清楚的。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我们也很开心，在圣经里面就有很多的智慧，箴言书是智慧，包含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给我们智慧，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神来的。这里呢我们用一句话做结束，就是什么呢，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还有另外一句，就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因为人都想走自己的路，都想用自己的办法设立各种各样的指标，甚至出了问题用心理学的办法去解决，但是真正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的必须从人生观社会观，从我们的信仰，也就是说我们要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有最高的逆商。
阿们。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也盼望更多的听众朋友良友家人们和我们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如果你有什么想讨论的话题都可以跟我们发短信，可以写信。那我们就到这里了，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晚安，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新节目
深度饭桌派。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我要永远永远跟随你。 那一天我接受了他，洗了就充满我心房，感谢主耶稣啊，神的羔羊，为罪人挂在十架上。三天后死里复活，回到天上，去为我们预备地方，那里只有快乐，不再有悲伤，就是那永恒的天堂。感谢主耶稣我的救主，感谢你救赎了我，我要永远永远跟随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感谢主耶稣我的救主，感谢你救赎了我，我要永远永远跟随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悲伤，就是那永恒的天堂。